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次在神的家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这一次应该也是这一轮我在教会服侍最后一篇的信息啊，也是在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健康教会最后的一篇宣誓信息。健康的教会需要有健康的信徒，有健康的信徒才能建造健康的教会。所以当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几篇最重要的信息里面要提什么东西，大家应该还有记忆，就是我跟大家分享过关于信徒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信而顺服。大家还记得，只有上信的人才会顺服，也只有顺服的人才是上信。只说信，没有一个顺服耶稣的态度跟行动，这个信某程度是不足的。但是倘若我们只是好像守律法一样，守很多的规条，却没有真正的信心，我们还在救恩的门外。然后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们需要在奉献的当中来重信，要做一个有奉献的人生。谈那么久了，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奉献的服侍生命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可以好像十一奉献一样的来奉献神给你的这个恩典，还是你还是不舍得保留一些东西？来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间就是提到十一奉献，原来这十分之一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交给上帝，就好像当时代的以色列民把上帝的物留给自己用。然后我也跟大家讲到一个祷告的榜样，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祷告的人。有弟兄姐妹还记得当时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当我们为一些事情祷告的时间，倘若我们真的出于真诚的向上帝祷告，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成为神应允祷告的工具？所以刚才 William 在为我们家庭需要祷告的时间，我就在想是不是他准备奉献给我。我说笑了。然后不可不小看的属灵征战，就是站稳在主里的这个地位。好多时候我们以为打属灵征战是我们自己去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去打。属灵的征战对付这个掌控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只有神可以跟他打，我们根本都没办法去跟他打。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要站稳。怎么去站稳呢？就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来站稳。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们要传福音，因为机会一失去就没有了，我们要把握机会。人的灵魂得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只有相信耶稣，人的灵魂才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不传，他们也没有听到，没听到他又怎么去得救？所以我们不能失去机会，机不可失，把握机会，要跟人分享我们从神领受。我还记得跟大家分享最后的时间，说任何让我们传福音的这个热情，这个心拦阻的东西，在人看来是好的，可能是在教会的服侍还是其他的东西， 倘若让我们传福音的心受影响的，简直都有问题。所以我们再次检讨自己，我们传福音的这个热情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被困住而忘记我们要把握时间去传福音？那我想最后一篇信息要讲什么的时间，我就回想到约拿书整卷书很重要的信息。有人很习惯看这个约拿书，就是讲到约拿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然后很特别的经历。但是有人就觉得约拿书就是很重要的，要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人，以致人能够得救，这个都重要。但是当我们仔细看约拿书的时间，我们发现约拿书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原来讲到是神的爱。使徒约翰说神就是爱，神的爱怎么样在约拿书里面去表露无疑呢？讲一讲约拿的故事。约拿书就是一件发生在主前大概750年到300年的时间。当时这个约拿他是在北国以色列国当中当这个先知的，他的爸爸叫亚弥泰，然后他就是住在一个地方叫扎克西佛的地方，这个地方距离拿撒勒只有3公里的地方。他是一个属于北国的先知，当时他们北国跟南国就进到一个从经济上是政治上也是非常兴旺的一个年代。然后当时在他们的东边开始有一个国家冒起来，这个国家就叫亚述，但是亚述国已经很强大，而且他们已经有很多的战争胜过他们旁边很多的国家。耶和华上帝就跟约拿说，你去亚述国的这个首都叫尼尼微，去那边告诉他们他们所犯的罪已经达到我的面前了。上帝要透过这个先知去亚述的地方来传一个警告的信息。但是约拿听到上帝间这样子的吩咐，他却躲避耶和华，他就找一个船，然后让这个船呢，他不去，在他东边大概一千公尺的这个尼尼微的城，他却往南走到一个海港，然后呢，准备坐刚才看到的这个船，走4000公里，跑到西班牙最南边的一个城市叫帕斯，他要离开上帝要他去的地方，走4倍的路程要去逃避耶和华。在船上的时间，神就兴起大风浪，然后船上的水手他们都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然后就跟约拿说，到底你做什么事情让我们遭遇这些灾难？然后约拿就跟他们说，你就把我抬起来扔在水里，然后呢，我在这个倘若这样子这个风浪停呢，就是因为我的原因让你们遇到这个风浪。结果这些水手还继续的解决当时这个大风浪的问题，一路都没办法解决，就最后一招只有就是把约拿放在这个水里，然后这个水手就求上帝，以后就把约拿泡在水里，没结果，约拿一进水里，这个风浪就平静。约拿就以为，哎呀，这样子我不去传福音，逃避我死掉了，他们就没办法得救了。结果上帝很幽默，就让他遇到一条大鱼，这个鱼好大，就把它吞在他的肚子里面，而且经过3天3日， 约拿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还有生命，然后他就求上帝，神啊，我做错了，我许的愿我会成。当他在这个最黑暗最困难的时间仰望上帝，上帝就让这个鱼把它铺在这个干地上，然后上帝再一次呼召他去利利微城，然后约拿就去到这个利利微城的地方。当时这个城市相当之大，这儿这个图大家都看见，这个利利微大利利微城的地方差不多等于香港整个新界的地方加起来再加香港岛的一个面积，这个城蛮大的。从北京城市里面啊，这个北京的中央，大概整个北京中心的二三环内的所有城市的面积加起来，大概就是当时利利微城的一个的面积。然后约拿就在这个城里面说，再等40天，利利微城就会倾覆了，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个地方。结果呢，利利微城的人，从王帝到最低层的，全都悔改，全都穿这个麻衣，哇，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进食祷告，求上帝怜悯他。神就把本来要站在这个利利微城的灾收回去，没有将刑罚这个地方。然后约拿看到就好不爽，就觉得为什么神不毁灭我的敌人。然后他就在这个旷野的地方看这个城到底结果怎么样。上帝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让一个树叫蓖麻，这个蓖麻树大概的样子就是这样子，高高的，高过约拿，就在旷野太阳晒他的地方，把他有阴的地方可以有凉快。所以他看见这个神迹，他就非常的开心。但是神就让一条虫第二天把这个蓖麻咬，这个蓖麻就死掉。然后神就跟他讲一个肺腑心肠的话。在约拿书我们看见上帝的爱，在几方面我们看到，第一，神对众水手的这些爱，只是人他们拜偶像，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间，他们秋天看谁让他们遭遇困难，就是他会找到一个罪魁祸首就把他杀掉，然后就让他们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且当他们知道是上帝让这些海这样子的风浪产生，然后知道是约拿他因为躲避耶和华带来的结果，他们没有立刻就顺服上帝，他们反而用尽所有的方法来帮约拿，大概就是好像个帮凶一样帮他走了。结果呢，他们想尽办法明知故犯，还抵挡上帝，跟约拿一起来反对上帝。假如你是神，看到这一批人这样子，哎呀，很容易啊，把他们的气收回去，传的死掉。还是就好像我们一些人很容易就发怒，哎呀，把这个船把它淹就好了，另外再找人去利利微城传福音就够了。神没有这样子，神还是怜悯这些水手，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结果我们知道这些水手都因为这样子的遭遇认识神，来敬拜上帝。然后这些利利微城的人，他们原来是最大恶极的一些民族，他们是非常好战的，而且他们当时是发明一些机器可以攻一些城，所以他们大概就是战无不胜。当他们把这些被掳的人拿回去的时间，这儿有些图在中东的地方找出来，你看他们就把这些被掳的其他敌人 把他们的这个嘴勾住勾住，然后呢把他们的眼都挖出来，很凶残。这个图更凶残，他们把这些人的皮都剥去，把他们的头杀掉，然后哇，就是用尽所有的方法来残忍的对待这些他们被掳的这些人，而且他被掳的城所有的人都要杀掉，非常的凶残。难怪神要刑罚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没有立刻就把他这个凶残的民族毁灭掉，原因就是神说在这个城里面右手跟左手都不能分的有12万多，还有很多的牲畜，神爱他，神爱他。虽然他们犯罪，虽然他们是那么凶残，神还有怜悯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就显出神的爱。我们现在就说，哎呀，那么凶残的人，我们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内心从神的眼光里面都是罪，充满罪恶的念头，充满罪恶的动机来做事情。朋友跟弟兄姊妹，从内心的深处比较，我们跟他们可能没有很大的分别，只是他们做出来，我们在内心里面没有做。倘若上帝不是因为他的爱的缘故，我们也跟他们一样被神审判。所以神对这个城跟牲畜的爱非常显明出来。约拿书最精彩的就是神对先知的爱，甚至记载约拿躲避耶和华，就算死都不听他的话，还有约拿以民族主义成为偶像。为什么他不去打这个不去把福音传给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因为尼尼微城的人亚述就是他的敌人。事实上当约拿以后还不到100年，亚述大军就把整个北国灭掉，所以他为他的民族不愿意救他民族的敌人，宁愿死，希望这个敌人跟他一起死，都不愿意遵从上帝的真理。然后他怎么样上帝帮告诉他要做，他还是没有悔改，这样子大大顶撞上帝的一个先知，你说神对他的这个刑罚有多大？但是当我们仔细看约拿书的时间，我们发现神真的有他的怜悯在他的仆人的身上。当我再回想的时间，好像上帝把整个宇宙都要停下来来帮助他的仆人明白上帝的爱，来塑造他的生命，让他能够有神的这个本性。神怎么塑造他的仆人呢？神要兴起这个大自然的风浪，让他去踏实的路不能平顺，然后神透过他讲两句话，随手都悔改了，看到他服侍的果效，然后神透过这个大鱼把他吞在这个炉子里面，在这个大在炉子里面保存他的命，让他回到上帝的身边仰望上帝。然后当他差不多要死的时间，把这个鱼命令这个鱼把他吐出来，让他可以传活。然后当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听到这个悔改的信息，整个城都悔改，神就不降这个灾给这个城市。这个就是他服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果效，神给他看见神与他同在。然后当他发怒的时间，神好言上劝他，你这样子发怒合理吗？创造宇宙的主宰跟一个这样子 没有爱心的仆人来告诉他一次两次，你这样做合理吗？你这样做合理吗？然后透过这个兵马，不是约拿众人让他生然后让他死，来教导他的仆人，让他的仆人能够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神的爱。神对以色列的敌人原来就是充满这个怜悯跟恩典。神说哪边左手跟右手不能分的有12万人，说整个城里面可能超过50万的人，还有很多的牛羊等等。神说他爱这些，难道先知不知道吗？先知知道，他知道耶和华是有爱，但是他没有生命与上帝的生命连接，以致神的爱没有充满他的内心。神就好像真的让整个地球停下来，来塑造他仆人，让他能够明白。倘若你说谁是在布道最成功的，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大概约拿是在布道最成功的。他走个城长一长40天，整个城都会被灭了，50多万人就悔改，有哪一个布道者可以有这样子的影响？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原来他是个失败者。为什么？他不是爱这些人去做这件事，他只是被逼要做而做，而且他希望做完以后这些人不悔改，以致他以色列的敌人被毁灭。在神的眼里，他因为没有爱，所以他所做的不值得神纪念。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3:1-3，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在往后的日子，不管你在以后担当什么服侍的岗位，请你记得，只有从神来的爱是你服侍最重要的元素。好，我们一起来念：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灵的锣响的锣一般。我若有先知长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权力的气叫我能够医赛，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咒祭穷人，又写起身叫人混淆，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原来在上帝的标准里面，一个人为主做好多的事情，甚至好像刚才哥林多前书所讲的那么伟大，行神迹奇事，甚至把所有的咒祭口穷人，但是没有从神来的爱，在上帝的眼光当中不是不合格。从原文意思就是你只能拿到0分。弟兄姊妹，神对你的爱你有记得多少？神一路塑造约拿，让他学到这个真正能够有上帝性情有上帝的爱的生命。神会为今天给你遭遇的一切，原来都为了让你的生命能够更像他，有他的这个牺牲伟大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当我回想主的爱的时间，我不得不到主的面前流泪悔改，求神怜悯，也让我能够深深的被这个爱感动，以致我能够靠着主的爱，在主的爱当中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为我跑到外面去祷告的时间，请你不要忘记为这件事祷告。求你为我祷告，就是我能够 每天经验主耶稣的大爱，每天经历十字架的大爱，能够仰望十字架的主来走人生的往后的每一天。因为只有主的爱才让我能够深深体会他的同在跟恩典，也只有主的爱才真的能够帮助我可以服侍有需要的人，也只有主的爱的感动才让我所做的一切在神的眼里是有价值。求主帮助弟兄姊妹真的能够常常回想十字架的大爱。我请弟兄姊妹为我能够常常经历上帝的爱来祷告。我又为大家怎么去祷告？当我想的时间，我就想起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的这段经文。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我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或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弟兄姊妹，我求的就是你们一起在神的家里面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爱是长或高深的爱，而让大家因为基督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充满信心爱心盼望来面对前面人生的路。我的心事长远了，长完了，不晓得有什么东西在你的里面留住。但愿主的恩典充丰丰满满的与大家同在。